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弗朗茨·李斯特是一位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李斯特从小跟着著名的音乐家车尔尼学习，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钢琴演奏家，他被许多人称作钢琴之王。他的演奏魅力实在太强，甚至有人会争抢他用过的手帕或香水瓶。在李斯特的许多作品当中，匈牙利狂想曲无疑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首。小时候，李斯特深受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影响，尤其是带有吉普赛音阶的独特旋律，这些特色都能在匈牙利狂想曲里听到。19世纪中期，欧洲许多地方都开始兴起民族自豪感，人们喜欢用音乐来表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虽然李斯特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但他对匈牙利的爱一直没有变。他收集了许多匈牙利的民间旋律，并把它们精心编排进匈牙利狂想曲，让大家都能在音乐中感受到匈牙利的风格。这首曲子后来甚至在经典动画《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 中出现，汤姆和杰瑞随着音乐展开了一场既搞笑又精彩的追逐表演。你知道吗？著名的中国钢琴家郎朗就是在小时候看到这集《猫和老鼠》，被匈牙利狂想曲的旋律深深吸引，从此爱上了钢琴。这首曲子也是成为他音乐道路的一个起点。李斯特用他的音乐走遍了欧洲各地，认识了许多其他优秀的音乐家，比如肖邦。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启发，让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今天我们每天都会洗澡，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很健康的事情。我们知道洗澡可以让身体保持干净，还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细菌和疾病。但是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很多人其实不敢曾经经常洗澡，甚至觉得洗澡可能会让人生病。这听起来有些难理解，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洗澡是已经很基本的习惯。那么为什么以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当时人对身体和健康的认识。在很久以前，人们并不知道细菌的存在，他们看不到这些微小的生物，也不了解疾病是如何传播的。所以当有人生病时，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的经验去解释，而这些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种很常见的想法，人们认为坏空气会让人生病。他们相信如果空气不好，身体就会容易受到影响。同时他们认为人的皮肤上有很多小孔，也就是毛孔，当人洗澡的时候，这些毛孔就会打开。于是人们开始担心 当毛孔打开时，坏空气或者是疾病就可能通过这些小孔进入身体。正因为这样，很多人认为洗澡反而会增加生病的风险，并不是保护健康。除了这种观念，还有一些实际的原因让人们不愿意洗澡。当时公共浴场条件并不理想，很多人会在同一个水池中洗澡。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生病，其他人也可能会被影响。因此，一些人觉得去公共浴场反而不安全。另外，在那个时代，水源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和干净，很多地方的水可能感到了污染，或者是不容易获得，加热水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资源，因此洗澡并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因为这些原因，人们开始用了其他方法来保持干净，例如他们会经常换衣服，用布擦身体，或者是用香水和香料来掩盖气味。在他们看来，要是表面看起来整洁就已经足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科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了解细菌的存在。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很多疾病是由微小生物引起的，而这些生物可以通过不干净的环境传播。当时的人开始理解这些知识后，也对洗澡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发现洗澡不仅让人不会生病，反而会减少细菌，让身体更健康。到了近代，城市开始建立更好的供水系统，人们也可以更方便地得到干净的水，卫生条件逐渐改善，洗澡也变得更加安全和容易。慢慢的，人们养成了定期洗澡的习惯。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保持清洁对于健康非常重要。洗手、洗澡、清洁环境都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方法。我们每天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科学发展来的结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的想法随着知识的增加而改变。过去的人并不是不干净，他们只是根据当时有限的了解来做出选择。在他们看来，不洗澡可能是更安全的做法。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要轻易以为过去的人是错误的。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是缺少信息。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已经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慢慢接近真实的答案。所以下次当你要洗澡的时候，可以稍微想想，这件看来很普通的事情，其实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变化，从被怀疑到被接受，再被成为日常习惯。这个过程说明了人类如何通过学习和探索来改善生活。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起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明。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
做不失，未做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时来接中说道，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金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还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义，因而解禁。 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儿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互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既有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匆匆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八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航行到也门，得到几颗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加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普及。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精益博会，十年乃成，意思就是深入思考，不断改进，十年才能完成一件大事，十年才能完成一场大事。听起来是不是像这道题我可能要写十年？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这位主角是古代最会预测东西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一个把观察世界玩到极致的人，张衡。不过你以为他只是严肃搞科研？不不不，他的发言过程比你想象的有趣多了。第一幕，小时候的十万个为什么。张衡小时候是个典型的问题创造机，看到星星他问天上有多少星，看到月亮他问为什么它有时圆有时弯。同学们都在背书，他正在研究宇宙。如果他到现在，老师可能会说这孩子不是顽皮，是在搞科研。第二幕，关心达人上线。长大后的张衡开始认真研究天文，别人晚上睡觉他抬头看星星，别人白天聊天他在想宇宙运行规则。朋友问他你不累吗，他说宇宙这么大我怎么可能不看。这大概就是兴趣大到连睡觉都可以暂时放一放。第三幕，地震仪，古代地震预警神器。重点来了，张衡最著名的发明地震仪，它长得像一个大铁罐，上面有八条龙，每条龙嘴里叼着一个小球，如果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啪一个球掉下来，大家一看，哦，西边地震了。问题是当时很多人都不信，有人问你这东西太悬了吧，结果有一天龙嘴掉球了，大家一查，远方真的发生了地震，现场观众，这也太准了吧。第四幕，科学家也会被怀疑。刚开始 很多人觉得张衡是在搞神秘，有人甚至偷偷观察他的仪器，想找机关，结果发现看不懂。于是他们得出理论，看不懂等于太厉害。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的创新一开始往往不被理解。第五幕，不仅会发明，还会写文章。张衡不仅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他写过著名的《二经赋》，文字华丽，内容丰富。朋友问他，你是科学家还是作家？他笑着说，我都试试。这就像现在，既能写作文满分，又能做科学实验第一名，全能伸手向前。第六幕，他的超级能力其实很简单。张衡的成功其实来自三点：爱观察，爱思考，不怕麻烦。别人看到现象就过去了，他会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这三字就是所有科学的起点。结尾，张衡教会我们的是，张衡告诉我们，好奇心是最重要的能力，不理解没关系，坚持就会被理解。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也会因为一个问题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发明。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位用最真实的语言写出最直接的情感的诗人，余秀华。余秀华出生在农村，身体有残疾，说话不流畅，但他的诗却异常清新有力。他没有复杂的修辞，也不刻意优美，他写的是爱，是孤独，是欲望，是不甘，也是一个人面对生活时最真实的挣扎。他曾写，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句话曾引起很多争议，但也正是这种正白让人无法忽视。余秀华的诗不是用装饰的，而是像一种呐喊，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不被掩饰的声音。他写爱情，不美化也不隐藏，他写生活，不逃避也不粉饰。在他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困境中依然渴望爱，渴望自由。他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有用力的活着，才不会被生活轻易的带走。余秀华的诗也许不温柔，却真实的令人动容。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不一定要完美，但可以真实。余秀华，一个用诗与世界对话的人。当我们读他的文字，也许会更加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那些不完美却真实存在的情绪。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